单天长病倒在庙里头，让一个老老道啊把他服侍好了。单天长是有心的人，他跟他爸爸单清信一样，血心仗胆，知恩必报，就盘算着怎么报答人家。可惜囊中羞涩，没那个能力啊，你光说话有什么用啊，说谢谢谢谢谢谢，那不解决实际问题，所以他就睡着了。等第二天睁开眼睛，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就听着庙里的开了锅了，人喊马嘶，又哭又叫，他以为在梦中，后来坐起来摘耳朵一听啊，真的，就听外头有人喊，他妈的来了，让你们准备两米鸡鸭，你们当作耳边风了，你认为老子好欺骗吗？今儿个东西没有，就要你们的命，啪啪，哎呦哎呀，打死他，啪啪。单天长已经出事了，很可能来土匪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一看身边还没有家事，知道都在马身上挂着呢。单天长迷迷糊糊下了地，扶着墙往外走，走来到前院，这一看可不是，真叫自己猜对了，院里院外有那么百十来号吧，穿得破衣啰嗦，有的拿着棒子，有的拿着藤条，还有个别的拿着刀枪，为首的有个黑的个子，正抓住那老老道，撤那老道的嘴巴子。单天长一见是火往上撞，心说这帮土匪真是吃人不吐骨头，你没看那庙里头穷到什么份上了，要鸡要鸭，他们上哪儿弄去？到了现在，单天长顾不得身体虚弱呀，大吼了一声呆，尔等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竟敢抢劫勒索，拿命来。他喊了这一声不要紧，惊动了这些土匪，一看哟，后院晃晃悠悠来个大个子，面似蓝靛朱砂眉，但是形容憔悴，是喝多了是怎么的，怎么晃晃悠悠的，尸首空拳，没拿着家伙，所以这帮人也就不在乎了。好小子，你管得着吗？他拿不出来，莫非你拿得出来吗？打打打，把他宰了，把他宰了。不容分说，往上一闯，把单天长包围了。单天长再身体不好，功底儿在那儿摆着呢，他一看眼前这个形势，一股激劲儿就忘了有病了。正好有个喽啰兵搂头就一棍子，天长往旁边一闪，啪把他腕子叼住，往怀里一蹬，就像鹰拿燕雀一般，把这喽啰兵啊就给逮住了。没兵刃没关系，拿这喽啰兵就当兵刃了，揉一声把他举过头顶就抡开了。这一抡不要紧，这喽啰兵魂都没了，哎呀，撒手啊，救命啊，别砍呐，是我。那些喽啰兵都不敢下手了，一呢惧怕单天长的力量，二一伸手把自己人伤着了，就这么一乱，那个黑的个也放下那老老道了。黑的个喊一声，别乱，我看看怎么回事，扭回身来奔单天长来了，不看则可，一看，哎呦我的王爷，莫非在梦中相见不成？说着话扑通就跪下了，他这一跪下，喽啰兵全傻眼了，紧跟着也全跪下了。单天长眼睛都冒金星抖啊，那是一股冲劲儿举起一个人来，到现在四肢酸软，突突成一个了。 他一看这黑的个子认出来了，原来是手下的大将叫项忠，人送绰号大力神呢。原来单田长手下有五虎八彪上将，这项忠就是其中之一啊。你是项忠？王爷，正是我呀，怎么在这儿见着了？也许是太激动了，单田长眼睛一闭，是翻身栽倒，把那喽啰兵也放了。项忠赶紧站起来，命人抢救，七手八脚把单田长抬到屋里了。一开始那老道啊都傻了，不敢招边，小老道也懵了，四散奔逃。后来一看，救的这个主跟这强盗头是一家人呢，这心这才放下。这项忠一点手，把老道叫过来了。乐什么？有水没？崴一瓢来，别的不趁，你水还没有吗？来了。老道招呼小老道，崴了一瓢水。项忠含在嘴里，对着单田长的脸这么一喷，好半天单田长这才明白过来呀。睁开眼之后，拉着项忠的手，项忠啊，真是做了一场噩梦啊，你还活着。王爷，不单我活着，很多弟兄都活着呢，你们为什么抢劫呀？哎，王爷，说起来话儿长了，咱长话短说吧。自从那天晚上您领着我们投营接待，想把罗成一举全歼，结果我们上了当了，相反还叫人家包围了，乱军之中我们被人撒散了。我领着几十名弟兄闯出重围，后来迷得深山里了，您别不爱听啊。两天之后我们探听的消息说您阵亡了，先是叫罗成给活拿了，后来罗成把您给杀了。我就信以为真啊，我哭了老半天，没有办法，领着弟兄我们走了。王爷请想，现在我们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群龙无首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，万般无奈就落草为寇了。你说不靠抢劫为生，我们喝西北风啊？前面有一家大山叫黑风山，山上也有座破庙，还有几处古洞，我们就做了安身之地了。附近有不少饥民，我召集了180号，我就占山为王了。你说不靠这老百姓咱咋活呀？所以呢，每天到寺外打粮。这个庙呢也是我们目标之一，我觉着咱没多有少啊，拿出点的弟兄们好填饱肚皮呀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王爷您别生气，良心丧于困地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相中啊，我不怪你，你讲话良心丧于困地呀，谁愿意这么干呢？这回咱们重新团聚就好了。是是啊，见着王爷我们就有主心骨了，只要王爷还在着，我们一切都有希望了。好啊，另外还有件事情，不要难为庙上的老道，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是啊，不知道啊。相中转身把那老道请过来，搬把椅子让他坐下。相中纳头便拜，老人家不知者不怪呀，我不了解内情，你既然救了我们王爷，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多有得罪，请上受我一拜。咚咚咚咚，磕响头。老道受不了了，哎呀，请起请起，这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，我把您打了，您可别生气。哎呀，误会误会，谈不到话下，他 看不到花钱，这叫皆大欢喜呀、啊！大伙一团和气。后来经过商议啊，相中这么说：“您现在身体挺虚弱，最好您还在这养着。要到黑风山呢，条件赶不上这儿，我们呢轮流来看您。另外，我再告诉您，侯明、侯亮都没死，他们出去打粮去了。”过个一半天，我们叫他来看您来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吧。长话短说，单天长就在这养伤，其实也不是伤，就劳累过度了。一直等着病体康复，彻底恢复了健康，单天长才离开三皇庙，赶奔黑风山。临走的时候，单天长还让给老道：“恩公啊，你在这儿也太辛苦了，跟着我们一块占山吧。这个年月也讲不了什么，您还怕丢人吗？”老道一听：“无量天尊，施主啊，我谢谢您的好心。我呀是出家人，修炼多年了，在这儿待习惯了，因此我哪儿都不想去。”单天长说：“行，您等着啊，过一半天我派人来看您来。”等他到了黑风山，让手下人想方设法凑了100斤粮食，又拿出20两银子给送到庙上，算报答老道救命之恩。老道是千恩万谢。而且他怎么不说，单说单天长到了黑风山一看，纯粹是花子堆儿，这帮人惨透了，有的那裤子都露屁股，穿的鞋都露脚趾头，刀枪长短不齐。哎呀，他就一皱眉。后来把弟兄们全都召集在一起，单天长说了：“咱们还要重振旗鼓，卷土重来呀、啊！咱这么说吧，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”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，又倒是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。你看那个当家人要有能耐，底下人都跟着沾光。自从单天长一到了黑风山，整顿军纪，开拓荒地，到寺外再去打粮，有时候老百姓他们不接。接官商客旅，狠狠地做了几波买卖，腰包丰厚了，有了钱了，什么事都好办了。另外呢，也救济附近穷苦的百姓，自愿入伙者有的是啊，人马不断地扩大，光阴似箭，一转眼3年嘛，这3年的变化着实不小啊！现在单天长手下已经有5-6千人马，不但人多了，穿的衣服比过去也强得多得多，有一半成为正规的军队，有一半啊还像原来那土匪似的，还没有办法，没那么大的实力啊，所以把精兵全打扮好了，旗号、甲胄、刀枪都集中起来，其他那些人呢就留守在黑风山，将来条件改善了驻步替换。另外单天长每天抓紧时间操演人马，这些人颇具实力。单说这天单天长跟弟兄们正在议事的时候，探马蓝旗跑进聚义厅，报报大王，据我们查知，离此不远来了一支人马，风卷旗号，是大唐朝的军队，人数可不在少数，不知的是劫呀、啊、还是不劫。相中众人们听一拨了脑袋，这玩意风险太大呀，大王是不是劫？一定要劫！ 旁人不接，大唐朝的人马我是非接不可。传我的令箭，前后给我准备下山迎敌。他是头领，一言九鼎，谁也不敢抬杠，迅速下去做着准备。单田昌飞身上马，手提金鼎枣阳槊，分兵派将，于是才发生后来的事情。比方说射死头前的军兵，打伤前面的军兵，一直到秦怀玉露了面跟单田昌相见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咱们说过，老秦家跟老单家交情非同一般，天下人尽知啊。虽然说老一发的人都没在眼前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但是这小一发的也有耳闻呐。两个人没处过事儿，但是感情很近。秦怀玉一抬腿把大枪挂上，抱腕当胸。我也不知道您是我哥呀还是我兄弟，我就管您叫哥吧。我哥哥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占山为王的？哎，我也不愿意呀，走投无路只好如此啊。那么请问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奉旨西征，赶奔牧羊城前去救驾。救驾，救李世民。对了，哈哈，好，太好了，咱们是各为其主啊。秦怀玉就问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仁兄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，能否遣散人马跟我在一起呀、啊、立功之后不是封侯之位，紫袍金带位列朝班，那有多好，那不是胜似当山大王吗？不知意下如何？秦怀玉啊，谢谢你的盛情吧。你认为我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我不承认，我是公道大王，我救苦救难比正式的军队要强得多得多，这是一。另外，你是知道啊，你还是不知道，我跟大唐朝解不开那仇疙瘩呀，我跟老罗家也解不开那仇疙瘩，我怎么能归唐呢？我爹死在李世民手里，对不对呢？罗成当检战官给杀的，这仇口完了吗？我发了誓了，得给我爹报仇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根本行不通。另外秦怀玉，咱俩不必失手，我会的也不是你，我听说咱们的二路元帅是罗通，是罗成的儿子，对不对啊？对呀、啊，好嘞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儿个我要会会罗通，给我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。秦怀玉闻听打了个哀声，我说仁兄啊，怎么说呢，哎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，几十年前的事情你说怪谁，那么我一碗水平端，要说我五叔那阵儿有理，那么老罗家也不是没理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啊。还是一句话，归根结底，各为其主，是不是呢？才发生了那种悲剧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已成历史了。作为我辈，还斤斤计较此事，未免显得心胸狭窄了。为人，要站得高，要看得远。要不怎么叫男儿汉大丈夫呢？不知道老兄，住口，别往下说了。哎，秦怀玉，行行行行行， 我看你说了半天了，都是偏袒之词，你是一屁股坐到老罗家的怀里。言下之意，老善就不对呗，我给我爹报仇怎么算心胸狭窄？老人说那么句话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，我是他儿子，我给他报仇天经地义，有什么不对？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斗口，老秦家老善家交情莫逆，咱别为往事翻了脸，你能不能把罗通给我找来？有话我跟罗通说，有账我跟罗通算，跟你毫无干系，你把道路给我闪开。你说这个单田长说话太爷的声音，秦怀玉脸一红了。我单田长啊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我一片好心，你别当做驴肝肺，既然不听良言相劝，耽误我们的事情，可休怪我无情啊。什么？你无情？你想怎么的？你还想动五八超吗？你想替罗通拔横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单田长什么也不怕，我这腰里叶冲牌，谁玩跟谁来。你要不忿就动家伙吧。成铁牛成万牛在旁边听，哇呀呀呀呀呀，我怀玉大哥跟他背什么唾沫呀，这种货就得收拾他，哥哥兄弟上上，这俩人要上去。秦怀玉一想，这俩是愣头青啊，往上一冲出点事儿怎么办？对不起程咬金呐、想到这儿他一摆手，不，用不着你们，还是我亲自出马。再看他催马摇虎头造金枪，跟单天长就斗在一处。这一打呀，秦怀玉才知道单天长是真有两下，金兵枣阳朔上下三飞手，呼呼刮风，不但有劲儿，招数奇妙。怀玉呢也不示弱，两个人打斗了七八十个回合，未分胜负。前军这一停止前进，后边的队伍还往前走呢，早有报事的人禀明二路元帅和总监军程咬金，后边这队伍也站住了，离着好几里地远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不知道。正这时候报事的来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这么一说，罗通的脸当时沉起来啊，单天长我听说过，哎呀，怎么还记着前仇啊？人都死了还翻什么老账啊？我说老伯呀，我到前头看看。程咬金一听又是单天长，心说这孩子太命了，天下的命种他算第一呀、我劝了他不是一次了，怎么就忠言逆耳呢？这罗通也是个翻脸猴，只要过去一伸手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我可如何是好？